说着又看到袭春打发人了入画来请宝玉啊，因为袭春在画大观园图，很多地方要宝玉帮忙，需要颜料啊什么。那香菱就逼着唤出杜诗来，然后又央告黛玉、探春两个人出一个题目，等我邹去啊，我来写一个诗，就是我胡乱写写，替我改正。那黛玉说，昨天晚上月景甚好啊，月亮好好，我正要写一首诗，没有写成，你就来做一首十四寒的韵啊，现十四寒，安的韵，你爱用哪几个字，你就随便用。那香菱听了就非常高兴，就回来苦思，然后就做了两句诗，又舍不得杜律，就茶饭无心，坐卧不定啊，就是读书真的要读到也不想喝茶了，也不想吃饭了，然后也不想睡觉了。那宝钗就说，何苦自寻烦恼，都是这个黛玉引的你，我要跟他算账去，你本来就呆头呆脑的，又添上这个，越发弄成个呆子了。好，这里你看到宝钗是比较现实的，就觉得女孩子学写诗干嘛，因为没有用啊，所以宝钗的现实性在这里也表现出来。可是黛玉会很认真的教香菱，因为她不觉得诗是一个有用的东西，可是生命里面少了诗，其实也就是说少了火焰，少了那个生命的梦想跟热情的东西。好，所以这里面的个性也就看出来。那她就写了一首诗就给宝钗看，宝钗看了说，你这个做法你别怕害臊，你就拿去给黛玉看看她怎么说。那香菱听了就拿去找黛玉。好，有没有发现宝钗这个人是非常非常周到，她绝对不会说不好。以宝钗的训练，其实她知道这个第一首诗绝对不好，可是宝钗说你拿去给黛玉看看，看她怎么说。好，所以这些是很多人认为宝钗的心机啊，可是我也不觉得，我觉得就习惯性的圆融吧，就是不讲不好的话。所以他就拿去给黛玉看啊，月挂中天，夜色寒，清光皎皎，影团团，诗人助兴常思玩，旅客添愁不耐观，翡翠楼边悬玉镜，珍珠帘外挂冰盘，良宵何用烧银烛，晴彩辉煌映画栏。用字很好，平仄也都对，对仗也好，可是我就去佩服曹雪芹竟然可以写出那个第一次写诗的那种尴尬啊！因为第一次写诗一定会什么诗人助兴这种句子就出来，你真的写诗到一个程度绝对不会写什么诗人助兴啊！这个时候就是还幼稚的时候啊，这种句子就会出来。所以曹雪芹可以写到这么好的诗，可是他会模仿第一次写诗人的那个尴尬，就是技巧都有，可是意境不高。所以拿给黛玉看，黛玉就笑着说，意思有了，只是措辞不雅。好，黛玉就比较讲直话，就措辞不雅，那只是因为你看的诗少被他绑住了，那把这首丢开再做一首，只管放开胆子去做。那香菱听了就默默地回来，率性连房也不入，只在池边树下或坐在石上出神，或蹲在地下抠土，来往的人都诧异。那李纨、探春、宝玉、宝钗听得此信，都远远地站在山坡上瞧着他笑啊。有一天你的学生变成这样子的话，你就觉得蛮好玩的，就是他已经发呆了，就发痴。那痴就是说你专注在你自己的事情上，什么都忘我了啊。其实有他的快乐在里面，也有他的苦在里面，他就在里面煎熬了啊，就写。然后大家就觉得好好笑，就在那边看着他笑。那看他皱一下眉头，又含笑一回，好像神经病一样。其实我们大概写诗的时候都蛮像神经病的，因为他在那个情绪当中，他根本没有办法了解别人。我看过那个剧场最好的演员，他在排戏的时候那一段期间，不在舞台上，就在公车上，在捷运上，他就一直在做表情，旁边人就觉得大概神经病，就赶快离开这样。可是那个真的是好演员，就是他一直要入戏，他随时在揣摩他的那个入戏的状态，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分的。好，所以这里面其实在写香菱的那种执着跟痴的感觉。可是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觉得，你生命当中有一段时间是这样子非常快乐，就是我觉得现在很多朋友的虚无常常少掉这个，就是你到底追求什么。其实做菜也可以，就是我这一阵子我有个朋友就喜欢做菜，所有的食谱都搜来，各种东西这样试，你就觉得他那一阵子好快乐啊，他永远不会得忧郁症，因为他就在那边乐得不得了。好，有的人就是养宠物，养得简直心得多得不得了。那我觉得那个东西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生命里面的寄托。所以现在很多人说啊，一退休生病了， 是因为没有这个东西啊，所以不见得是作诗，我觉得是说生命里面有一个他自己很爱的东西，别人都觉得神经病，可他自己很爱就好了啊，你就让他去喜欢那个东西。所以大家说，哎，这个人一定是疯了，昨天晚上咕咕哝哝的闹到五更啊，都天亮了才睡下，没一顿饭的功夫天就亮了，我又听他爬起来忙忙碌碌的梳了头就去找黛玉，那回来以后待了半天做了一首又不好，那现在自然又在另外做呢。那宝玉说，这正是地灵人杰啊，天地老天生人再不虚负性情的，这是宝玉的观点。宝玉觉得每一个生命的存在都有它的意义跟价值，不会因为别人作践你这个生命就没有意义，生命的意义是自己要找到的。好，所以这里面很明显说，老天生人再不虚负性情，我们成日叹气说可惜他这么个人竟俗了啊，被卖来卖去然后跟薛蟠在一起竟俗了，谁知到底有今日，可见天地生人至公啊，生人至公，他就有一种感叹。可是你看到宝钗这个时候就来一个机会教育说，哎，宝玉，你如果像香菱这么用功，你不是早都考取进士了。好，有没有看到宝玉的思考跟宝钗不一样，宝玉是看到生命的本质，宝钗是功利的，他想到的现实目的里的东西啊，所以其实是很不同。就是说香菱写诗其实并没有用，可是宝玉并不觉得没有用这么重要，而他觉得生命里面有他自己要开花的一个东西。可是宝钗想说，你如果能够这么像他这么苦心就好了，学什么不成啊，宝玉就不答啊，这里面就看到差距了。那香菱就兴头头又往黛玉那边去，那探春说咱们也跟去看看到底写得好不好了啊，就看。那他又写了一首，飞银飞水映窗寒，试看晴空护玉盘，淡淡梅花香欲染，丝丝柳带露初干，只疑残粉涂金妾，恍若清霜抹玉兰，梦醒西楼人机绝，余容犹可隔帘看。这首的境界比前面一首高非常非常多，那个诗人助兴那个东西不见了，所以你看到他已经进入到一个状况。可是宝玉的批评是说，这不是在写月亮，这是在写月色。